主，我们在线上，我们来感谢和赞美。主，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你说尝尝主恩的滋味，就知道何等的美，何等的善。主啊，你真好。主，我们再次说你真好。哦，你不仅是真好，你是最好，你是我们的宝贵。哦，主，我们一切都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我们不再离开你，因为我们深信你也不愿意离开我们。哦，主，你说你爱我们，就必定爱我们到底。所以主啊，谢谢你。哦，你永远是信实的那一位，你是永远是可靠的那一位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投靠你的人是何等的有福，赞美你。主啊，愿主继续的吸引我们，主啊，对我们说话。哦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让我们走在活在心的当中。主啊，让我们完全的被你自己来得着，被你自己的荣耀来得着。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那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17章，我们还是在看这一节到第五节。再没有这几句话比主耶稣基督介绍他自己也好，解释他自己也好，讲得比这更清楚。我们再说，基本上这段经文是两个很清楚的题目，一个呢就荣耀，讲了五次，那是讲了他的神性。人没有一个人没可以想得通，神会来到地上，神道成肉身来到地上，所以在地上的人包括门徒在内，虽然跟从他3年多，从某个角度真的也说他是神，因为他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。是否能够那时候认识他到一个程度，就知道他是那位完完全全的所谓的创造的拯救的神。纵然彼得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主耶稣马上回答说，这不是你自己想得出来，是不是父启示你的。换句话说，这个事情的发生在人的思想里面，在人的经验里面是没有过的。所以这不是说门徒有没有信心，从某个角度他们比较了，在当时已经少有几个人像他们就有信心，但是会相信到一个程度，或许认识到一个程度，主耶稣就是神自己。虽然主耶稣讲了，当然后面的约翰福音啊，约翰呢也在那边做见证啊，包括施洗约翰等等，但是你要完全的在那个时候要完全的 comprehend， 就完全的认识主耶稣是神，这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，因为这真是一个奥秘，因为人类历史里面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。所以主耶稣到最后还是要清楚告诉他，不论你把我看成是先知，你们说我是谁，你是先知是谁谁谁，耶稣从某个角度不反对，因为一方面认识他们的有限，一方面他们讲的已经把先知啊等等已经放在人的上头了，那你还想怎么样呢？所以耶稣没有，但是还是要问，你要告诉我你我是谁。所以当彼得讲说你是基督永生的，没有错，这是绝对正确的答案。不过耶稣也知道彼得这不是你想得出来，就你跟我这么久你也找不出这样的答案来，所以就是父说告诉你启示你。所以到了最后这个时候，原来有几件事情主耶稣要他们传的。如果犹太教一个跟基督教一个最大的分别，就是要他们不是传个教，不要去叫他们去传的。什么叫传教？叫人去守教条，你做一二三呢，神就给你4、5、6，这个兑换积功德。 No， 耶稣要跟他说，你要传的不是一个 what， 是一个教，你要传的是 who， 你要传的是谁。所以当你讲到耶稣是神的时候，当我们传福音见证我们的耶稣是神，是独一的真神，这是100%对。我越来越感觉到呢，如果这个是对，那底下再讲只是用理由，我想是不是不对，不是不好，但是是不够的。 因为这位神如果能够用理由啊，就讲得清楚，就说就讲道理啊，这是不足的，那应该早就信了，那真的有什么理由说他不是神？但是祷告一个主要的经历，这是很重要。你有没有？你就是有很清楚的神学观念也好，圣经的这个所谓的论述也好，甚至证明到程度。所以呢，我不跟你们说过，有个法官呢、啊，他是很出名的。他的名我只知道他叫 Dr. Greenleaf， 我记得，因为他的 Greenleaf 就绿色的叶子的意思，所以比较容易记。他是哈佛的教授，法律学的教授。他的最出名的就是这个 evidence， 就是所谓的这个印证学，或是说这个所谓的证据啊等等这种。所以当他退休以后，他带一大堆学生，多少法官都他带出来，起码他的书啊是教科书啊。所以呢，他退休以后，他就做一件事情，他就说，如果我能够证明啊，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因为保罗说了，因为他从此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啊。从大卫的、他是大卫，从人生的肉体来说，他大卫后裔，从死里复活，证明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教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证明只要耶稣没有复活，整个基督教就没有。照我所知道，他收集了大概两年到三年，找一些学生呢，但每个人都到出名，然后找一些这证据，所有的圣经，所有当时罗马的一些的所谓的文献，还有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历史这个传统。他这句话对我来讲很有帮助。如果他是不是基督徒我不晓得，不过如果把我收集的证据放在一个公平的法庭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主耶稣是他自己所 claimed， 他宣告他是谁，就是那主耶稣宣告什么？主耶稣宣告他是神的。在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法利赛人、文士、祭司这些所谓的宗教专家跟他辩论，没一个可以辩赢他的。这不是为了辩论而辩论，只是说要 discredit， 就是耶稣你说神，我就要找一些证据证明你不是神。但是没有一个人，他所讲的包括他所做的，耶稣说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我这样的话你都还不相信我是神，那怎么办？所以在十四章说这样子了，信靠我的人，凡信我的人，我做的你们要做，而且要更大。信是前提哦，凡信我的人，我做你们要做更大的事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听我讲的不信，看我做的还也信不来，那告诉我给你权柄去做。当你没有不能够做的，当我给你权柄去做的时候，而且你真的可以奉我的名做的时候，耶稣就说，如果这个还不能够 convince， 让你清楚的知道我是神，那其他也没办法。那个最后不是没办法，没有一说，主耶稣说你是故意的不接受我是神，从某角度上这个叫罪，从某角度上这叫背叛，这个从某角度上这就得罪神，明明是神，然后说我不，你不是神，有没有这样说？一个孩子站在爸妈面前，你说我就不承认你是我爸爸，这不气死你？看都看见了，今天你有的这一切都从爸爸来，然后就说不是爸爸给我，是什么时候给你？是我自己弄来。所以你会发现呢、人，所以保罗罗马书一个人不认识神，基本上。他不是说这个人的无知，一说不知道，或是说个头脑不清楚，所以他不知道神是神。所以神的永能跟神性明明可知，就能看被造之物就应该知道是神，怎么可以弄个偶像？偶像呢？那个还是那被造的那个树刻出来的一个偶像，你怎么说那个偶像就是神？所以最后来保后面呢，第一章保罗说这是故意的，是故意的。一说人不服在神的底下，这是整个，所以神性是很重要。那另外神又怎么样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去天上做神就好，这跟我们有个关系，而是一个绝对关系。没有他，我们就没有生命， 坦白说，没有他，我们就没有永生。所以基本上这五节的经文呢，是讲两件事情。一个就讲到耶稣是神，第二个是讲到他给生命。OK， 今天我们再用一点点的时间呢，再来啊，把它啊，再深入一点的思想看。OK， 我们再次读一下第一节跟第五到第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说了这话，
就举目望天说：“父啊，时候到了，愿你荣耀你的儿子，使儿子也荣耀你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，管理凡有血气的。”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
OK， 我们就要读到这里。我们很快的再把这五个荣耀，如果我们来凑在一起的话，你发现啊，这个第一节是讲到这个荣耀，然后呢到了这个第四节的啊，这边所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。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，请大家留意后面一句话，就是未有世界之先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把这个通放在一起啊，最少你会找出几个很具体的这个的所谓的 statement。我们今天昨天说过了，荣耀基本上圣经是用来用在神的身上，荣耀当然有时候会用到人，不过基本上是用在神的身上，是讲到神的神性，讲到因着他神所产生的作为，这是所谓讲神会彰显他的荣耀。神啊，你是荣耀的神，讲到神，你彰显他的荣耀，神啊，你在彰显。相对的，我们人也就说，神啊，我要看见的荣耀，我要荣耀你。意思说，我们经验过神的这个他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就这样的见证说，神啊，你是慈爱的神，你是圣洁神，一说这叫荣耀神。当然具体的行动，你怎么像个这个有困难人施行怜悯，从某个角度来讲，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做，因为我的神主耶稣这样做在我身上。所以呢，一说当你做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在荣耀神，你做耶稣所做的时候，基本上你在荣耀神。你这样的赞美他，感谢他，这个宣告他的大能，这个圣洁的，也是在荣耀神。另外一个就你做耶稣所做的事，你就在荣耀神。当然你荣耀神的时候，你荣耀了耶稣，从某个角度你就荣耀了父神。或许你奉主耶稣名去做，从某个角度你是荣耀了父神。 OK， 所以他是神，但是这位神是来到地上的神，是为什么要来讲？因为他有个使命。当他这个使命完成了以后，他的神的神性，他的荣耀不再被好像被这个好像这个遮盖住。荣耀的神道成肉身，一说这么一个充满宇宙的神，居然被一个人的身子所谓的限制住。你一定要去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第六节，没错，他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却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。那个字反倒虚己，这个字在这个字啊，就是 empty himself， 就是反倒虚己。在神学里面啊，在教会历史里面，这是一个蛮大的争论。我不要进到这个争论了，反正这个我们弄没完。到底耶稣什么时候是神？来到地上生出来就是神呢？还是施血约翰给他施血出来是神呢？然后还是呢？这个所谓的在地上这些日子，然后呢，什么时候他停止不是神呢？他父啊父啊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哦，这个争论很久哎。换句话说，人神。然后在某个时候神跟人在一起，然后在某个时候神又离开这个人。 OK， 我再讲，我说我要讲很久，是这样吗？这是一种的讲法，那但是我不会站在这样的讲法。 耶稣生出来的时候，他本来就神，叫做道成肉身，借着同于马来神而生，所以他生出来就神。但是这个是很难解释的，我已经说过，谁能够知道有事人类中间发生，哎，这个倒有啊，哦，一个人那时候，甚至不要说神啊，有这个灵也会附在人身上，后来让某时候这个人灵就跑掉了，所以人是人，灵是灵，神是神，人是人，这个然后怎么凑在一起，这个倒有听过的。但是神从来到地上还从一个童女来生，你有听过这个吗？这没有听过，谁能够想得通，谁能够明白？OK， 但是如果从救赎的角度，你就知道这样的做是最有道理的，最有理由的，而且是唯的道理。如果神不这样的做话，没一个人可以得救。所以主要还花点功夫跟大家再解释，神创造，所以主耶稣不是一个人而已，纵然他是一个 perfect man， 他是个王，而且他是神，这个你要解释真太难。你还是可以解释来解释，照解释照受，你自己舌头有打结，你还是讲不清楚。他是，所以跟第一个亚当的完全不一样在哪里？从某角度一样，所以一个叫做起初的亚当，一个叫末后亚当。起初亚当是被造的一个人，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他顺服神，守住神给他的命令，他唯一能够做的。但是他能够做得来做不来，那是另外一件事情。他没有什么可以做的，因为这个世界都 perfect， 他只要顺服就可以。所以神说，简单啊，这么多树的果子都可以吃，那棵就不能吃，或有这么多可以吃的，这个不能吃。从某角度上绝对不难呢。但是人就是人，他就偏要去，特别被这个有这个机会，或者说被这个撒旦引诱的。但是有一位叫做末后的亚当，这就讲导论的这主耶稣，他的不一样是因为他是神的本性来到这地上，为人的缘故，为人的救赎的缘故，他取了人的样式，好叫人，如果你是人，你对一个蚂蚁讲话，那个蚂蚁听得懂吗？你讲话他吓死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但是如果你变成一个蚂蚁，纵然这也是不可能，不过起码从这个 logic 来讲还比较像一点，对不对？人蚂蚁变成人那是不行，要知道。但是祷告你人这么有本领，你变成蚂蚁，这种科技电影蛮怪的，最近有一个科技电影叫做蚂蚁人呢，人变成蚂蚁，哎，这样是跟那个蚂蚁对话，这个蚂蚁就听得懂。不仅这样了，耶稣来不仅是人道成神道成肉身，也所以我们都跟他对话认识，他更要一件事情，他要把我们带到从黑暗带出来，从死亡带到永生，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我们要跟他顺靠信靠顺服他，甚至信靠顺服到一个程度，我们要跟他连接在一起，我们不要跟他分开，这样的话你就在永生的里面。所以当时这讲跟三位一体，这不能够只光是讲耶稣，跟圣父圣灵都很有关系，这就我们要看约翰福音的缘故。 OK， 所以呢，昨天我们不提一下吗？有一个坏人呢来了，在石门水库丢一个小小的这个毒药，那整个水库都不能喝了。后来来一个人，他也是丢一个小小瓶子在石门水库，整个水库的水完全的干净。所以我们就问谁比较厉害，但是后面那个厉害了，把这样的一个乱七八糟的这个有毒的完全的把它洁净。所以你读那个经文啊，第五章的时候，罗马队啊，他用了一句话叫 How much more， 岂不更加怎么样，岂不更加怎么样，意思说没有错了，这个第一个这个亚当啊，把这个世界搞乱七八糟，哇，从某个角度他影响力太大，他坏的影响太大，他太厉害。不过后面来一个更厉害，叫做 How much more， 他岂不是怎么样怎么样吗？人的罪 因为一个人来到这里，然后因为一个人他的牺牲来到地上，牺牲他把所有人的罪都洗净。 How much more， 那个英文是这样说，岂不岂不。为什么后面亚当这位羊有这么厉害？这么因为他是神，也因为人到个 limit， 他自己不要说帮助别人了，他自己都站立不住。请问那人类的出路在哪里？所以神说我来，没有人可以救人，甚至我派的先知来等等都没给接受。所以用个比喻说，神说我自己来，他派着他的儿子来，但人还是拒绝他，甚至把他杀了。 OK， 不管怎么样回到这地方来。所以呢，当主耶稣做完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不能够一辈子或是说永远就成为一个道成肉身，他本来是神，他做完他该做的，所以他道成肉身的目的就是把救赎带到人身上。当他这个救赎做完的时候，他恢复他的所谓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他的荣耀，他的身份。所以那边呢，反倒虚己，一说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人。什么叫虚己？这个字就 empty himself。刚刚已经讲了一些的所谓不同的教会历史两千的不同的讲法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是自己甘心乐意的放下他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应该有的权柄，他的 right， 叫做反倒虚。他虽然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与神同等为强的。那中文我只能够这样背，但是我也不太懂那几个字出在自己讲什么。不，那个几个字的意思说，他是神，但不会来到地上，他完全放下他是神应该有的权柄跟能力，叫做反倒虚己。他是神，他有权柄能力，跟第一位跟第三位一模一样，但是他把放取一个人的样式，是他自己甘心乐意放。那他的权柄从哪来？我已经讲了好多次，是从父神来，因为父讲什么他就做什么，顺服是得权柄的一个很重要。他的能力从哪来？能力从圣灵来，因为他说神的灵在我身上。换句话说，你不一定要顺服神。第二个，从一个人的角度，你要成一个完全人，可以被神所用。第一个，你要顺服神；第二个，你要百分之百的依靠神。你要依靠神，不要靠自己的力量，不要想自己的想法，就用自己的想法去处理事情，或者用自己的想法去走你的人生。你要顺服神的安排，神的带领。不仅，所以我一直说，你不仅要知道神的旨意，你一定需要知道怎么依靠圣灵来完成神的旨意。你不可能完成神的旨意，除非你是神。我说不可能的意思就是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没有人一个人可以完成神的旨意，他需要神的力量。所以这是主耶稣在地上，然后当他做完反倒虚己，然后又娶了这个人，而且死在十字架上等等，完了马里就说，当他做完事情，父神就把他升高了，恢复他是这个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的。所以相同这边讲一模一样的事情。所以这边呢，前面讲到啊，时候到了，后面讲什么？理所差来的。后面说，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，每天的生活，每一个的时段，每一件事情，我都荣耀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我做的，不仅是按照你的自己去做，是按照你的 schedule， 按照你的 timing， 按照你的时间来做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所托付我的事已经成全了。再说，如果主耶稣是你，是我的榜样，不仅是你的这个模样，那个模式的话，这就是你的追求的目的。每样事情你都做了，好像主耶稣回到父神一样。然后后面就会说，父啊，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。那你要从你语言的角度上，这时候你常读来读，你要就好像都神给他了，父神给他，父神给他，好像是他比父神稍微差一截，好像如果父神不给他的话，他就不能够享荣耀。不，这是一种语文的做法。换句话说，从一个所谓的 道成肉身，一个人的角度来讲，他还是要说每样事，因为这是站在人的角度来讲，每样事情都是从神来，从父神来，所以每样事情他回到根源，所以他回到那个次序，是神来的，神来。你看到这个时候，或者说从头到尾，主耶稣成为一个道成来在地上，他从来没有一次自己喊着说：“哎，我是神呢。”父神，我要不要问你？我一定要问你吗？我是神呢？圣灵，我一定要依靠吗？我是神呢？他从头到尾总是说：“我所做的，父神做的；我所讲的，父神讲。”然后就说：“我所做的有这样果效，都圣灵的工作。”从一个完全的人的角度来讲，他是完全的顺服神，还是用这个话？这时候求你使我同你享得荣耀。后面那句话很重要，这个荣耀是哪个荣耀？就是未有世界之先，我向你所有的荣耀。你从世界、这边所说，换句话说，这个荣耀是世界还没有钱就有的，换这个荣耀就是神的荣耀，就父神的荣耀，只是他完成了这段这个的使命任务。站在人的角度来讲，这时候他要恢复，就是所以这边我讲的不是这么说，神啊你赶快给荣耀，我已经乖乖的做完，不，这时候他一定要回到这个他的起源，他是谁。 Not only he is a perfect man， 他是一个完全人，他的源头他就神自己。这是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所活出来，也是这三年半教导门徒的，我是神。 OK， 这就带出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，这边那又怎么样呢？请大家留意这句话。我们昨天花点时间呢、也谈，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。第一个，这样的中文的翻译是一种的翻译，就是看你可以了解多少。请大家留意，像英文圣经翻到这个字，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，有些英文的圣经就直接翻成人。所以呢，这边说管理凡有血气的你可以想的就是说所有被造的，但是这边特别强调是管理，给他有权柄，给他权柄不叫管理，给他权柄做一件事情在人的身上，这是我的翻译。他有权柄，但这个权柄是要做在人的身上，而且这件事情是只有他可以做的。让我再讲一次，给他权柄坐在人的身上，凡有血气，然后这件事情呢只有他可以做。这事情是什么呢？就后面一句话，他把永生给了人，只有他可以把永生给人。所以他来到地上的目的不仅让我们认识神，而且他来到地上的目的有个很重要的，整个的约翰福音从第一章读到现在，就是他要把永生赐给那些跟从他的人。那这边用一句话，这个时候说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，永生给谁呢？是给父神给耶稣的这些的人。永生给哪些人？是给父神赐给耶稣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的人，我要这样说，这些人是渴慕神的，但是还没有耶稣的时候，他们的渴慕，他们的期待能够在父神当身上得永生，不知道从哪里得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这些人是寻求神的，这些是神所喜欢的，但是这些人要的，这是神所要给的。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包括旧约也不过是一个预表，但只有耶稣来才能够成就。这些渴慕神的人，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神所爱的人，神就把这些所渴慕人交给主耶稣基督，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把永生赐给人。这个逻辑转了半天，听懂吗？什么叫做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？ 我解释半天就这句话，你赐给神，把这些人赐给耶稣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人是渴慕神的人，这些人是愿意信靠神的人，神也乐意让这些人得着他们的渴慕，就他们得永生。但是耶稣还没有来的时候，这个事情是还没有发生，这个事情是还没有成就。所以呢，神一定要差遣主耶稣基督，或者主耶稣一定要受差遣来到地上，好叫这些信靠神的人，或许这些渴慕神的人，神就把钱给了耶稣。给耶稣干什么？好叫他们能够得永生。其实你读圣经啊，你读来读去，三位一体是常常出现，我一说常常一起出现，这一起出现，你就发现原来神是这么的公义公平。世界上是反对神，但有一群爱神的人，那时候他们不认识耶稣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也不认识，就他们用旧约的这些预表啦、献祭啊等等这些东西，包括先知教，他们是起起伏伏的，有些人还是敬虔的，甚至有些外邦人，读使徒行传，有些是外邦人，他们是敬虔的。他们说这些敬虔的人，意思说他们是喜渴慕犹太人的神的这些人，他们找不到一个的机会，或者找不到一个管道可以得着神，他们渴慕神，渴慕神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管道，一个所谓 mechanism， 一个所谓的机制，可以得着这位神所应许，纵然旧约等等的，直到是什么时候？直到主耶稣来，直到主耶稣在地上日子完了以后，最后最高峰就是他在十字架所成就的，他的死跟他的复活。一个信靠神的人，因着主耶稣就一个信靠神的人，一个渴慕神的人，因着主耶稣基督，然后他就可以得生命。这个生命怎么进到那个人身上？是透过圣灵的重生。所以主耶稣这边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他给这些，他有权柄，然后在人的身上做一件事情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？是父赐给他人。什么叫做父赐给他人？这些人是寻找神的人，渴慕神的人。耶稣就把父赐给他的人把他接受过来，就把永生透过圣灵赐给了他们。所以你就开始明白，或者你就已经更深的明白，为什么除了耶稣以外，哦，很多人说我敬虔了，我是爱神的，反正我爱神，神就一定给我啊，我的好有好报应啊等等这些。但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除非你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，一方面证明你是真爱神，你要的真爱神意思，因为你要从耶稣得到一样东西，或者是世界不能够给，那叫永生。有些人爱神，这有很多别的原因，哦，我要爱这个，要发财啊什么什么那个。但是这边神耶稣来的，神要耶稣来是要群那些人不是爱这个世界的，不是这个世界为他人生最终目的的，这些人是以永恒做最终目的的，是以神为他最终目的的。这些人，那这些人等啊等啊等这么多的日子，包括旧约的预表等等，直到主耶稣说成了，这个的事情就发生。发生完了，从他死复活就升天，他已经做完，他不用。这时候他才讲圣灵来帮助这些被他重生，被这个圣灵重生的人啊，被神重生的，被圣灵重生的，他可以活在基督的荣耀的里面，他可以活在基督所谓的独生爱子这样的一个蒙神的祝福的里面，这叫永生。昨天我们花了蛮多功夫在谈这个事情。OK， 我希望这个能够大家清楚。或许我们时间差不多，我们就在什么叫做永生？昨天我提了一下，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的是，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永生是怎么得着？永生的，是你去积功德。为什么一定要在永生的里面？那明天我们再来一个更深一点来思想一下，为什么一个人要得永生？再说昨天我们换人工，永生不是长长久久、永永远远。我们每一个人希望一个烂木头，哦，我跟那个木头说，我给你活到永远。那个烂木头说，我才不要活了。好的，我要活到永远。我很感动啊！我不是听到是史云光牧师的岳母，他最后一段时间说，他说我已经好了，够了，这地上日子这个够了，我不要，所以你们不要再操心，跟你们说。他就离开，安安详详的离开。你要告诉各位，永恒没有叫做现在跟将来，永恒永远是 now。 我们的神没有过，我意思说永恒没有过去，没有将来，永恒就现在。相同的，神没有过去，没有将来，神是现在，只是一个不同的改变而已。对一个信主人来讲，没有一个叫做哦，这是一个的这个人生，这是另外一个人生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他有了永恒永生的时候，他已经活在一个不同的 status 里面，一个不同的状况的里面。那个状况从他信主那一刻开始，说中间如果有一个叫做离开这个世界，哎，这不过是好像这一站，或者游览车到哪个休息区啊，叫你休息休息，然后继续要开着往前走。所以云光牧师跟师母啊跟我们分享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说，不要麻烦，也不要把他送医院，不要走啊，他已经预备好啊，不要在那边麻烦，也不要折磨我呵呵，在医院有茶馆要搞这种，我不说吗？那一天呢，是你人生继续往前，应该是往一个更好的地方去。记得20多年前，我还在我还牧会的时候，我跟我说，真的，如果那天呢，万一我走，不要来一个什么安息礼拜，我不早就安息了，不是说躺在那边才叫安息，你信耶稣就应该有安息，对不对？这个不要来个追思礼拜，你觉得我在这样受苦还不够吗？你要给我来个欢送礼拜呀！有一天，一个姊妹，我们是在加州了，她那个怎么在别的州？她父亲病，就劝她父亲信主了。她那个父亲心肠比较柔软，啊，老人家有时候不太容易，尤其她一生的这个很多的奋斗苦难，她觉得人生都自己打。大家软弱的时候，那我听听诗歌，我不知道怎么心血来潮就开始给他听我的讲道。我心想说，他父亲他说觉知过什么的，那个这他真听懂我讲什么？不过我想他就是别人没听懂，不过就是听懂就讲就好。然后就跟他女儿说，我走的时候要照欧牧师所说，给我来个欢送会，不要来个什么追思啊什么，就跟他女儿说。那别的他有没有听懂我不晓得，不过起码这句要听得懂。然后给我走说一个话，我要到好的地方去。永恒啊，不是讲将来。如果你现在活在永恒，你的人生观，你的人生价值会极大的改变。不要再问我说，牧师问我你几年做错事跑出来做个传道人，这没什么好解释。坦白说，我解释也没几个人听得懂。特别你活在永恒里面的时候，这不是夸口，这是事实，起码对我自己说。你要我以前的时候，我还解释不出来。我以前不要说解释吧，我还不肯呢，我还没赚够呢。等到你一进到永恒的时候，这些东西不是暂时，是暂时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为啊能够认识这位主，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不仅认识他，而且我们经历他在我们身上每一样的工作。不仅认识神，透过他，不仅是透过他，我们的人生命得改变。今天我们还是在基督里， 圣灵会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。哇，这何等宝贵的救恩呢、啊！何等宝贵的救主！我们为这个，我们要向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也跟主说：主啊，我要更多的跟从你，我要紧紧的跟从你。我们去开口同声的来为自己来祷告。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再次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。现在我所成就这一切道路，何等奇妙救恩！哦，主啊，谢谢你的救赎在我的身上。主啊，不仅救赎了我，主你也在里面与我同在，以至于你的丰富哦成为我的丰富，哦你的能力成为我的能力，哦你的智慧成为我的，我感谢你过去一无所有，如今在你的里面让我能够凡事都有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有感动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这个回应的祷告。所以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。主啊，因着我们遇见你，我们从有限变成无限；因着遇见你，我们从地上就到了天上。哦，主，你说你拯救我们，就与在能够与你同坐，一起与你坐在天上。哦，一起在永恒里面来看今天所发生所有的事情。为着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是你提升我们，是你扩张我们，哦，是让你把你的尊荣也放在我们的身上，是吧？以致我们的人生不仅有目标、有方向，我们的人生有意义、有价值，是吧？是你，这一切都是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改变了我们在人生这一段的人生的意义跟价值，是吧？除了你。真的我们还要跟从谁呢？除了你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别的事情呢？我们才是说是的，除了你我们没有别的可以拯救了。主啊，得着我们，主我们就吸引我们，我们就紧紧的来跟从你，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，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，讨你的喜悦，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, Amen, Amen.